欢迎大家收听一个观众站起来。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录制或加入听友群，请搜索一观站全拼小写，即一一歌弯关之安站，添加小助手，祝您天天开心，天天孝顺。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
一个观众站起来。
我们挨个介绍一下自己，从那边。
大家好，我是小江，
我是 Yuki。
大家好，我是月明，
我泰迪，
我是卢超。耶！好，我们今天聊的是
收放自如，
倒霉蛋。倒霉蛋，大家明白吗？明白倒霉蛋的意思吗？倒霉蛋
什么是倒霉蛋呢？
霉蛋啊，倒霉蛋，倒霉就是倒霉蛋，应该就是很倒霉的人啊。
真的是非常棒的解释，我的天哪！
主要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倒霉蛋，
可能很倒霉的人啊。
啊，就是倒霉的人。其实，我们在场的五位就是经过了一些
筛选。
就是我们俱乐部比较倒霉的一些人，也看得出来，除了月明啊，我们都是，就我们三个是脱口演员，泰迪是，
我也是脱口演员，
没有说错了，我的意思是我们是没有上过节目的脱口演员，对，月明是上过节目对吧？我是在节目上看到过你，
确实啊，是，
对，我们俱乐部没有上过节目的就很倒霉了。大家看一下我们门口贴的那些牌子，就是我们是属于那种稍微有点运气的都上节目了，我们觉得我们这比较倒霉，
这是运气的问题吗？
实力一方也有一实力的问题，
我也想问别的意思，
有一定倒霉的成分吗？
你还没有介绍泰迪老师的身份啊？
泰迪老师的身份就是哈哈曹的，
不，这个身份也很倒霉，
哈哈曹的头像一般都是他。嗯，他拿你上访，现在
我知道、
我说我看你眼熟了，
主要是他拿你的果照上网，
我知道，我无所谓啊，
无所谓吗？
他就是泰迪，就是
不，我是自媒体博主，
对，不能介绍是哈曹的什么，把那个掐掉、
是一个
跟哈曹没有关系，
优秀的编导，
嗯，啊，我们今天聊倒霉蛋，首先倒霉，就聊到这个墨菲定律，啊，墨菲定律。就是怎么解释这个墨菲定律呢？
小江知道吗？
小江知道。
如果有两种以上的方法做某件事，其中一种可能导致灾难的话，则一定会有人选择那种方法。
嗯，一定会有人选择那种方法，
那个变坏的方法。
哦，就是总有人要倒霉。
墨菲定律，我们广义上解答一下，大概就是墨菲。就是这结果就中了，就是对吧？应该不会吧？完了就中了，对吧？
还挺合理的，
对吧？墨菲定律嘛，万一完了就中了。哦，
好像是说一件事情如果重复多次的话，你就没有办法避免那个小概率事件的发生。嗯，
就是
小概率结果。
常在河边走。
对对对，差不多这个意思。
我们这个是个科学节目，
走进科学。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聊一下我们的这个墨菲定律？
就说可能很多人他是有自己的这种小的墨菲定律，就比如如果你觉得自己今天没有关煤气，你就肯定没有关煤气。
我是那种就是看了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但是我只要带伞它就不下雨。
哦，
但是我只要不带伞它必下雨。哦，特别准。哦，
是。
我洗车，我一洗车就下雨。
哦，
你们谁
说我没带伞？
是的，那你就你不看天气预报吗？洗车之前？
我不看天气预报，我洗车本来就洗的不多，我本来就洗的少，我一洗车就下雨，一洗车就下雨，我懒得洗了。我现在一直没洗车，
一直就不下雨，
一直就不下雨。
哦，旱灾就是因为你。
那你跟萧敬腾组合一下，
挺酷的。还
我还有一个，就是坐公交，我只要等公交车他就不来，但是我只要说哎，要不我走一段吧，我就
觉得
他就来了，而且是来好几辆，就一辆一辆的接着。我不知道你们
有这种，
为什么有时候真的是这样的，就比如说坐公交车你怎么等不来，你点一根烟想抽完这根烟，然后车马上来了。我不知道大姐有没有这种情况，我每次都是这样的。
是的。
为什么？
其实我个人认为，为什么是因为这个时候你就会记住这个事情，
是的，
因为我要把烟给扔掉。
如果你站那儿车就来了，你就会上车，
是一种幸存者偏差，
你就不会胡思乱想。
但是如果只有一次的话，其实也记不住，但是就是次数太多了。
嗯、对，嗯，是。但是我觉得，哎，我们都是 P 人吗？
我是 P 人，
P 人吧，你也是 P 人。就是不怎么规划未来的那种。
我测出来是 P 人，那我觉得我是 J 人。
我是
你闭嘴吧，你这个跟什么？
我是那个 J 人。
啊，你是 J 人？
我是 J 人。
那你不会？那你不？
你
是 J 人，你不会看天气预报？你 J 到哪了？你是勾人？你是？
我是 J 人，我测出来是 J 人。
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这种墨菲定律一般会发生在对未来没有规划的人的身上。
我是觉得越有规划越会那样。
没人真正有规划的人不会遇到任何问题。我爸是个贼有规划的人，他出门之前他会把出门之后所有的事情他都想到，他就会带好所有的东西，他就不会有任何墨菲定律出现。就我这种人就是出门之前说拼运气吧，然后就是老有事情发生。
但是我遇到的人反而就是他规划的越好，他永远都会遇到那种意料之外的情况。
那就是规划的还是不够好。
是吗？你爸哎，
不可能所有
计划赶不上变化。
你走在路上被鸟屎砸，这个东西怎么规划？你爸出门
就不会走有鸟的地方。
你爸怎么知道哪里有没有
鸟吗？
他肯定知道，他你不要在树上，你不可能走在大马路上。他因为他给老板开车嘛。
哦，那个没有办法。他规划不强的话，那
开十八岁了开始开车，今年六十岁，一生了啊，没有一个违章。哇，是吧？怪吓人的。
这个跟规划有什么关系？这不就是运气好吗？
没有违章，
是不是运气好？他就
四十几年没有违章，
从来没有违章。
你爸有驾照没有？
有啊，
没有违章，
四十多年无一违章，而且他。有一次是差点有违章，是啥？别人开了他的车，完了说是他，因为他们那个公司的车不是他一个人开，就大家都会开。完了，我爸就会把他每天走了哪里，我从哪里出发，几点出发的，写在本子上。嗯，所以就没有任何人可以把违章赖到他头上。他有六七个那种日记本，写的满满的，全是那种流水账。就是说我今天早上9:30从公司出发，完了。途经哪条路，几点途经了哪里，几点在哪里停了车，最后回到了哪里，他都会写在本子上。
好谨慎，
好适合当杀人犯。哦，
而且我小时候只要去朋友家玩，他总能把电话打到我那个朋友家。就是
这又有什么好玩的？你们这同学之间没有过联系吗？
没有，就是我从来没有跟过他说过这个朋友家的电话。
我们那个年代
是就好了，
我们那个年代有黄页。
不是问老师，其实就是我，比如说去月饼家玩了，我打过一个电话给我爸，我说哎，我今天在谁谁家玩，我爸就会把那个电话记在他本上，谁谁谁，他的朋友卢超的朋友谁谁谁，电话号码是多少？然后我不回家，他就会打电话问这些朋友，就总能找到我。
好累呀！
我爸是一个。反正我一直觉得他蛮牛逼的一个人，而我从小到大不用任何花钱在外面买多余的东西。比如说啊，老师说现在我们明天上课需要一把尺子，我们家就会有尺子。
从哪里来的嘞？
他就是有一个抽屉，快打开抽屉，满抽屉的尺子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什么都有。我从小没有在外面买过任何东西，橡皮泥他那个里面都有。就是我要什么他有什么。
你爸是多了
你的什么心？
他就是很爱有什么东西他就拿回家，
想去哪儿掏出一个传送门。
对，他就从小就是那种，我除了那种买练习册他是真没有，那他什么都有，他就很有规划。所以我觉得我爸他肯定是没有这种说什么墨菲定律，在我爸人生中没有墨菲。
你爸一辈子都很顺。
你爸可能想生女儿。
说的有道理，生了两个儿子，
全都压在这儿，
就那一件事没整好。他就是这种很有规划的人，我觉得特别有规划的人，他是不存在这个墨菲定律。像我就是属于出门碰运气那种，就总会遇到这种墨菲定律。比如说我遛狗的时候，天上在打雷，我说应该不会下雨，我听见打雷了，我说我赶紧出去遛，遛完了就趁着它不下雨，我牵着狗。走出去开始下小雨，我说没关系， 能扛住，走三步倾盆大雨。然后我
你这不是墨菲定律，就纯是你。
我今天赌一把，你能明白赌一把吗？
我明白，
明白。
哎，我明白，我今天刚赌。
对啊，
因为我今天一睁眼，我们那个小区群就发通知说电梯停了。
你说我赌一把，
我住到十一楼，然后我看有两个电梯嘛，它有一个是坏的，有一个是运行的。然后我又看了一眼那个通知，他说的是无法安全运行。
嗯，你想赌一把，自己不会死。
我赌一把，
你真是拿自己命赌。他好歹就是下个雨，
还有雷呢，他呢。
你也是运气很好的，就如果换到我这种人，我绝对不会去赌。
二十一楼哎，
我绝对会走下去。
二十一楼你走下来，
我绝对会走
下来。二十一楼也能走下来，我之前住那个十四楼，什么都走下来，电梯坏了就走，肯定不会坐电梯。
我不会拿下楼赌，上楼我可能会赌一下。
上楼也危险
呀！
我绝对不会赌。
我
才看出来了，咱们对自己的命啊，其实没有太珍惜。
你上楼你。开个房啊！你硬要回那个家干嘛呀？我的生命呢？这是生命安全。
他很惜命的，他很。
我是这样跟你说。
我发现了，我发现了。
他很。你上楼哇！
懒成什么样了？我听我哥说一句。哎，有多少人？就是我们做一个调查。假如说啊，电梯就是贴着说电梯说别使用，有危险。但是你家住三十一楼，有多少人会坐电梯？我们鼓个掌。
还蛮多的啊，
还蛮多的。
我就再跟你说，其他没鼓掌的有一半也会坐电梯。Okay,
你们都是运气好，
都对自己的命没有什么太那个。
对，就我对我惜命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一直觉得自己运气不好啊、哦。我会觉得我会获得那个最坏的可能性。
那你有过什么例子吗？你举例说明一下吗？
没有，我活着。
活着，
他活着就不错了。哎，但是那个吃东穿白衣服吃东西会吃到衣服上，我经常会吃到衣服上，
就是总想着别崩衣服上，别崩衣服上，然后就崩到衣服上。
对，
所以我就专门买了一件专门吃油东西的衣服，
上面啥黑色，
上面全是油点子，
那是选了一件。
但是我吃那件就从来没崩上过。
我经常穿白衣服，我会躲得很远，吃完了以后一看。
还是有，
是有，嗯，牛逼，然后走着走着，哔哔哔哔，就然后在一个
袖子上有一个，
然后在一个很奇怪的地方有一滴，
对，
那就是这样。
我没有一件干净
的。那你爸爸会怎么处理嘞？这种事情？
我爸爸会脱光了吃，
也没必要吧？
能明白？裸着吃，裸吃，赤裸裸吃，
赤裸裸吃。
有人被鸟屎砸到过吗？
我被砸到过。
我也被砸到过，
我被蟑螂砸到过啊！就是之前在上海实习，然后住的是那种集体宿舍，然后是那种上下铺，我是睡在那种隔出来的那种大厅，隔出来的那种房间，
睡在大厅正中间。
对，然后我那时候还长头发，我就是特意把头发这样撩到上，因为太热了，然后撩到上面这样，然后那个蟑螂吧嗒就掉到我那个头发上，嗯。然后我没有尖叫，因为尖叫会被学姐打。没有没有，就是因为大家都睡觉了，你尖叫也不太好，我就无声
尖
叫，然后我就这样一扒拉，我就跟那个蟑螂四目相对。
Oh my god！
他两个须子就那样一动一动的，然后我就掏拖鞋，结果他飞走了。对，
然后从此以后就没有留过长头发了。
没有，后来就安了个蚊帐防蟑螂。
嗯啊，蟑螂，上海也很多蟑螂，
特别大，我没见过那么大的蟑螂，因为我
是
东北人，
是
我是东北人，我见过最大的蟑螂就只是我指甲盖这么大一个蟑螂，嗯、然后我去上海见了一个跟我大拇指一样长的蟑螂，我都要疯了，我说它跑得好快。
我第一次在长沙见到蟑螂的时候，我确实有点惊讶，嗯，也这么大，
对，就那么大，我觉得太吓人了。
因为我家原来就是我们北方，我们家原来闹过蟑螂。嗯，就是那种家里面特别多蟑螂，我妈就得拿那个塑料袋把碗都系上。然后后来下定决心，完了我们就在宾馆里住了半个月，拿了个敌敌畏，
消
敌敌畏在家里面就消杀，
农药的那种，
类似于，我感觉整个楼的蟑螂都死在我们家了。我还讲过这一进门地毯一样，蟑螂就是，但是都是小的，就小指甲盖那么大。然后我和我爸拿着簸箕，拿着笤帚扫，扫完了以后装麻袋里面。就装好几麻袋，
那么多，
好几麻袋，
好几麻袋，而且 我们回隔三天回去一趟，第一天就是密密麻麻的，第二天就是零零散散，第三天到半个月以后就都死绝了，再也没有蟑螂了。我们那个楼
挺好挺好，
所以我认为我应该
是。那还有邻居吗？
邻居还在。
不是邻居，又不去他们家吃东西。哎呀，
我们是在家里面放敌敌畏，不是整个楼都喷了。
整个楼都会被，
因为他们
连着的，
他们会跑到我们家，
下
水道，他们会跑到我们家。完了，后来我就觉得我应该是不怕蟑螂，我应该是一点都不怕蟑螂。然后我第一次在长沙那都出租屋里面看到蟑螂，说实话我老婆说蟑螂，我说蟑螂，来我过去一看那个蟑螂，说实话我眼神中看到的不是蟑螂，我感觉一辆坦克停我家停我家沙发上了，好大，这么大，
有这事情吗？
我当时我老婆在叫，我心想说哎呀，我是个男的，虽然我很害怕，但是我说我得解决它，
好面儿，
对，好面儿。我准备去解决他，说他起飞了。
对，他真的会飞，而且他跑得巨快。
我们北方蟑螂不会飞，
不会飞，很小。
他起飞了，我也尖叫。我和我老婆一起在家啊！最后我们家蟑螂被我们家猫。
哦，对，猫会玩蟑螂，
吃掉了。
对，猫会玩蟑螂，
猫会吃蟑螂，
会的。
蟑螂纯蛋白质。
多少是块肉呢？
哇，
改善伙食了。
我们家两只猫直接给它五马分尸，
对，
两猫分尸。
之前我养猫的时候，我家猫也会玩蟑螂，
玩呢。
真的，你经常我们有时候一回家，吸猫吸的一半，发现半只蟑螂。
但是小亮老师说蟑螂不脏，
其实蟑螂不脏。对，
蟑螂不是世界上最
脏
的东西吗？
蟑螂不脏，但是它确实看着恶心。嗯，所以
细菌没有那么多吧。没有其他动物那么多吧？
对，它爬下水道嘛。
但是它的壳很光滑，就不会沾那个。
那有污渍会滑落。
用的那个什么香皂？
舒肤佳。
舒肤佳。
就跟那个飘柔是一样的，一抹土。蟑螂也是。
飘柔蟑螂。
还有什么被动物袭击过的经历吗？你一次都没有过吗？
我有。小时候被狗咬过。那个不算墨菲定律，我犯贱确实。
我也这么被咬。
我被老鼠袭击过。
哦，我也被老鼠袭击
过。我一只老鼠飞到我肚子上面，在我肚子上面
老鼠
也
咬
了一口吗？
就是我因为我小时
候。你叫飞鼠吗？
我小时候坐的比较低吧，就住楼层比较低吧，我一打开窗户就一个老鼠扑上来，扑到我肚子上面，
然后
咬了一口，
然后叫一句妈妈。
他是这样的，他没完了，
我要吃奶。
然后我就去医院打了针。
哦，
这样打针，
因为抓了一道印子。
我小时候被老鼠咬过。我们小时候不是弄那个苞米吗？就在家拿两个苞米，两个玉米棒子来回搓，就把那个玉米搓下来。我们在那个袋子里面拿。我一伸进去，手指一阵剧痛，我拿出来一只老鼠就让挂着，但是是一个那种小老鼠，不是那种这么长的老鼠。
北方没有那么大的老鼠，
这么长的老鼠，
就是这么大老鼠，就
对小老鼠，
就是幼年老鼠。
对对对，
它就这样叼着我手，我说奶奶奶奶奶奶奶奶，我奶奶看着我说你晃它干嘛？你踩死它！我说啊，就它就掉在我这儿，然后我就扔到地上，然后它就开始跑，然后被我第一脚踩死了。但是被咬了一口，但他也没咬破，但是挺吓人的，确实，但是很可爱。他不是，
哎，老鼠真的很可爱，
确实。
Jerry 是吧？他
不是深灰色，他是浅灰色。
我见过老鼠，
小的，小老鼠。
之前那种刚出生的，
我没见过这种老鼠，
就那种
刚出生的。
我那时候好像咬，就是我在我们家楼上的一个废弃的一个算是仓库什么的。柜子面一窝老鼠，小老鼠，当时好想养，
特别小的，就是那种没长毛的那种。
我还是同样的那个上海的那个房子也有老鼠，对，我那房子
百宝箱，
动物园
老鼠，
然后就买那个粘鼠板粘到一只小老鼠，也是我上厕所的时候，它从马桶对面也不知道从哪儿就从马桶对面冲我跑过来，
哎呦，
我后来就买了好多粘鼠板吧，粘住了之后我就。他就在粘鼠板上也动不了，我就 观察他，因为我要把他扔出去，但我也害怕，我就在那观察他，我看着看着觉得哎蛮可爱的我就 不舍得杀他，我就把粘鼠板直接这样拎着扔出去了，反正他愿意去哪儿去哪儿，
你知道他还是会死
吧，他饿死在外面
那个老鼠，
他说
我跟我没有关系
我也能躺在粘鼠板上说给我个痛快啊
你们的粘鼠板真的能粘到老鼠啊？
因为那个老鼠确实不太大，
我从来没有粘到过，因为我之前大学的时候专门租房子，是那种300块钱一个月那种公寓，很小，很有点脏乱差吧，然后就有那种老鼠，然后我从来没有粘到过，
就
我每天
会有脚印吗？
他们很聪明的，我粘到过那一次之后再也没有粘到过，
我每天晚上睡觉我就会听到它叫声，
对对对对对，
但从来没有粘到过，也没有看到过它
啊，你都听到叫声了，
对，
那就在这儿啊，那个老鼠，
同床共枕，也把我当妈妈了，就这样和谐共处了一年，
哪里和谐
啊？确实，他也不能把你怎么样，
我也不能把他怎么样。
粘鼠板上有脚印吗？
没有，好像也，但是被我房东踩到过。他一进来，
你的房东墨菲定律，
房东都不如老鼠聪明。
我一直以为是那个粘鼠板粘性不够，所以才
粘鼠板超级难
粘到我房东脚上，好粘。
房东走路一个脚就是抬不起来，扒不出来。
我天，墨菲定律还有吗？要问观众吗？有没有那种特殊一点的？别下雨不打伞。
快快快快，
哎、有
蓄势待发，快点。
我分享一个我前几年去新加坡的经历啊。
一上来就是出国经历。啊，剪的时候把它剪到后面一点啊，起太高了。
那个我们当时去了三个人，然后呢在各种地方打车，然后打到的都是华人司机。然后我们就跟华人司机聊天，哎呀，他说对呀，我们新加坡就是华人很多啦，72%+3%啦。然后呢，到最后有一次打车的时候，那刚好我们三个人里面，其中一个他是负责订房、订车、订酒店，
哦，然后有一个仆人是吧？
有一个那种百事通叫百事通，他也英文也比较好，但那次他刚好又不在。然后我跟另外一个懵懵懂懂的一个人，我们两个人在路边打车，然后我们就说，这次他不在，应该能打到一辆中国人吧，能打到华人，不会打到什么印度人的车吧？然后上来打开门，一个印度人说 ，Where do you want to go？
你学的好像。
然后我们懵了，然后我们说，我们就在克拉码头。克拉码头，然后那个印度人说克拉码头，然后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然后我们比比划划，最后他把我们送到了一个不知道什么酒店那里，我觉得有点像那个嘉定沪泰路的那个
嘉定沪泰路，
我
听懂了，
嘉定沪泰路
啊是啥？
是什么？
我不知道。
那你就说你听懂了，
你知道那个梗吗？
就是我就向我姐给我们解释什么叫家庭沪泰路。
你知道那个梗，就是上海有个日本人去上海打车，然后他说我要去 Garden Hotel， 他说 Garden 沪泰路。
啊，就啊，
然后最后上海司机给他送到嘉定沪泰路了。啊，我感觉我们就是被印度司机送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
说不定不是印度人，说不定又想绕你们路。他跟你说那个 Gangnam Style， 你看那个，然后给你吓，心里面心想说，终于坑到人了。啊，就是墨菲定律。OK， 好，谢谢。
感觉有点像我们每次会说不要打到臭车，就会打到臭
车。臭
车，
我没有打到过香车呀，全是臭车。
你现在还打车吗？你不是，
我现在不打车，
自己开车了。
对啊，我之前只要打车，车上味道好重的，
所以自己买车了。
你为什么不坐你爸爸的车呢？
我现在我爸爸在山西，我现在已经没有跟爸爸生活在一起了，有小爸爸。
刚才
还有朋友，
观众
怎么称呼？
可以叫我杨叔叔。
杨叔，
杨叔叔，
就叫杨叔叔。
你叫杨叔叔啊？
对，我叫 Uncle 杨，江湖绰号的，在群里的微信名对。
哦，叫杨叔叔啊？你占我便宜。可以，你叫我卢大爷来。你说。
哦，就是我发现墨菲定律有个这样的，就是对我来说，好像就是我就是在潜意识中觉得什么不要这个，它就发生了。但是如果是我突然意识到这个东西，然后说啊，真的不要，真的不要，然后说比如说什么不要扫，不要扫，不要扫，然后他就真的就就是再多么强调几遍，然后在意识中这样强调几遍，好像就可以就不这样了。但是如果我只是 就是在潜意识中突然想到这个东西，然后他好像就会，然后突然就发生了，然后想到我好像想到过，就想到一秒钟了，天哪，他怎么就发生了这种感觉？对，我就发现这种规律，对，嗯，
原封不动给他剪进去啊，然后问一下所有人，看看有没有人听懂了，你。在说什么？杨叔
没听懂。
他像 rapper。
你有点哎，你确实有点像上年纪的人啊。就是那个主谓宾来回调换，就那个，然后我，然后必然就那个咋样那。哇天！
大概 get 到他意思。
我 get 到了。嗯，你来解释一下。
就是他如果想到了这件事情，他就会发生；但他如果一直说不要发生，就不会发生。
言出法随。哦，
是吧？
哎，我突然他说这个，我突然想到一个哈，就是那个墨菲定律，它是能猜透你是真正的想法的。比如说啊，我今天想碰到，但是我因为我运气不好，我就不敢这么想，能明白这个逻辑吗？我就想说，哎，我不要碰到黄金龙，我不要碰到黄金龙。其实我内心是想碰到黄金龙的，能明白吗？我说反话，
就你反着说，
我反着说，嗯，结果我说着说着真没碰到黄金龙。他那个墨菲定律，他会。它会自动在你的脑海里识别你到底真实的想法是什么。就比如说啊，你想上节目，月明，完了你
上了呀，一姐，
我想上节目。假如说我想上节目，但是我就不敢说我想上节目，因为我怕我一说我想上节目就上不了节目。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就是这样，
是吧？
我现在就话不敢说太满。
哎，我就会说，哎，我不想上节目，我一点都不想上节目，结果真没上节目。
其实导演组听到了，
哎，主要上节目这个事儿开始的时候，因为不确定嘛，哎，然后每次有人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应该上节目了？嗯，我说啊，也不一定上去了。
对，
啊，哎，不，就是你要说我肯定上，那没准真上不了。
是，
但是你就说话不能说太满。
是这个意思，嗯，就是有时候为了不让自己墨菲定律往回找补，你也找补不回来。
对, 对, 对，
他还是会按照墨菲定律，他会猜你想要啊，猜你想
是吧？
就那种。根本是，哎，根本没用。
哎，你说这个我想起来，我就每次话说特别满的时候肯定就成不了。嗯，肯定成不了，所以现在我说话很谨慎，我肯定不会我不是不能说什么肯定啊，什么一定啊，
绝对
绝对啊，
你这是网上直播的套路啊，不能说这些词。
也不是，就是有的时候我就想这事肯定成了，嗯，但是基本上就马上就要成的时候他就出个事就不
行。明白，是的是的，嗯，有这种逻辑。完了，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要分享一下自己的倒霉蛋经历？
对呀，
啊，对，除了墨菲定律以后，大家想一下倒霉蛋经历啊，不是墨菲定律了，倒霉蛋经历啊。完了，大家都分享一下自己倒霉的经历。
我是属于那种就跟公交车一样，就是好多事情都是我前脚刚走，后脚他们就开始了。你看我二年级开始，就学校就没办过那个联欢会儿。结果我小学刚毕业他们就开始办联欢会，而且年年都办。哦，我在上海也是，哦，我在上海的时候
这么喜欢联欢会吗？联欢会有什么？
不是能放假呀，能吃东西呀。哦，然后在上海的时候那个迪士尼就不开业。哎，我前脚刚走，哦，他就开业。
明白，
就是总是这样。
你闭店体制。
现在你不住在上海了？
不住了，在北京。
在北京。嗯。哦，
还有那种就是一毕业学校就装空调，
对，哦，对。然后我上大专的时候也是，我上大专的时候他们在弄新校区，我刚毕业他们就全都搬到新校区去了。
新校区好一些，
对，总是这样，而且在海边。
哇，哪里啊？
锦州。
我知道锦州。
我也知道锦州。
你知道锦州？
说话是那个就是
拐弯的那个。
对，往上挑。
锦州
吃啊，吃饭呢。
那你大家一般是小事儿比较倒霉，还是大事儿比较倒霉？
我是小事儿倒霉，大事儿其实还蛮幸运的。
对，你看，嗯，上了节目，
对，
被骗四万四也是。
但是我被骗了，我现在赚回来了呀。
哦，
而且赚的比四万四还多。
也是哦，
就靠四万四赚回来的，
对
对吧？
对，
因祸得福，嗯，
对，
都是素材。现在搞了脱口秀，确实倒霉的时候
是
素材，
是
的，
对，对，真的是这样。
我今天早上那个电梯坏了，我发现憨豆他也说天降素材
、
哦，他们都是那么说
的。是啊，好多倒霉的事情都是素材。
脱口秀演员没有心。嗯，
你知道那个。嗯，之前不是那季业不是月子中心跑路了吗？
啊，对，
他不是也是素材？
哦，他那段太渣了，
是吧？天降素材。完了，我媳妇儿说她不想请月嫂，想让我照顾她。 我刚开始说，我刚开始说不行，我好累的，我要休息。后来一想说，嗯，是个素材，天然的困境。
我是这样，
真、嗯、是这种。你呢，哥？倒霉的经历吗？
我有，
蛮多，
一点点，
一点点，
一点点。
但我不知道怎么说，哎，你就说我具体倒霉的经历了，还是说那种生活中一直碰到那种
都可以。
我想到一个比较离谱的，就应该是十几年前我去重庆旅游，哎，那个时候其实我们也小孩子还没有普及身份证，你们知道吗？
我知道，
就我们那个时候都没有身份证。嗯，然后我去旅游，我是拿个户口本去的啊，去坐飞机，然后我把我爸妈的户口本都拿上了啊。
你一个，就是
因为我是
去旅游吗？
明白明白。
没有，我跟我同学，我跟我同学去旅游，我拿了一本，然后我那一本掉了。哦、然后我就去派出所办，嗯，我去派出所办了那个身份证嘛，嗯，然后我就坐飞机坐到了重庆，嗯，然后入住的时候我没有身份证，两个人一起住嘛，嗯，我就偷偷溜进去嘛，嗯，然后酒店报警了，啊、重庆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么严，然后酒店报警了，然后两个警察把我带到了当地的派出所，嗯，然后在那里笔录啊什么来干嘛的，
他们是怀疑你什么嘞？
他就是要记录。然后
他觉得他偷偷摸摸肯定有问题。
我那时候才高一，嗯，但是我踢个球头，穿个背心，
看上去是攻击力最强
的
时候。
我那时候确实挺凶的长得。然后晚上我们休息完就出去玩嘛，嗯，就吃了个饭，然后我们就在市区逛嘛。好，你们知道宵禁吗？嗯，你们知道重庆当时有宵禁吗？
那是不知道。
我跟我朋友就发现街上没有人，好奇怪。我说重庆人没有夜生活的吗？然后迎面找来两个警察。
又
把他抓
起来了！
哎，您这个叫二进宫。
我说我来个重庆，我一天进三次派出所，我觉得
哦，三进宫。
我第一次在，我第一次在机场的派出所
补办了一下身份证。
是啊，我说我真的是。
那你不行，就住在派出所呢。
我没，而且我市区那个派出所离我那个酒店好远，要坐一个多小时车。
我天！
我那天就等于是我来重庆啥都没干，光派出所了，吃了个饭。哇。
OK，
哎，我有一个，
你有一个，
我只要去看演唱会，我就会倒霉。
比如，
就我之前第一次是大学的时候去南昌看的，然后那一次因为第一次看演唱会很兴奋，然后坐火车去的，刚上火车发一条动态，突然发现我没带门票。
那会儿还不是那种可以网上的
那种，对，那时候只能用那个实体门票。然后我是到了之后，我让我室友给我寄到南昌。
那还好啊。
嗯，
你还是提前去了两天
吗？
嗯，就刚好就踩点，然后看完演唱会又很兴奋，我把那个书包放在座位底下，走的时候没
拿。
你不能太兴奋，我发现。
对，我就是太兴奋了。
说实话，就你们这些倒霉的事儿，我有200件左右，大概。
你说呀，
是吧？
我都想起来太多了。
等一下，我先说。然后我那是第一次报警，就是因为书包，因为什么都在里面嘛，身份证啊什么的，钱啊什么的。是手机都在里面，然后我那时候是找
手机都不拿，
对，然后我就找人接的电话，然后打报警，然后联系帮我联系了那个演唱会场馆的工作人员，帮我找到了，但是我觉得钱都被他们拿了，
里面钱都没了，
嗯，应该就是那种临时工吧，就把就是一个书包还给我，
那就靠这个赚钱了，
对，有可
能
不是临时工，就是你的哥哥拿走了。
哥哥，
开玩笑，我瞎说的。
他们不缺这个钱。
你有哥哥？
没有，
他说的是他的偶像，
偶像
看演唱会那个人。
对不起，对不起。
我也不知道他看了谁的偶像会，我瞎说的。
五个哥哥，
那不够疯啊！
他们分的也分了100多，正好你里面有500。
然后第二次去合肥，因为我只能抢到一些这种小城市的票。
对，合肥。
不想，
这个也想被人骂
合肥。
对不起，合肥。
这是他个人的发言，跟我们这个节目没有关系。
合肥是哪个省啊？
安徽啊。
只能抢到一些一线大城市的票。然后我原来是去的时候，我就没有赶上高铁。我就连夜坐大巴车去的。
哦，
是那种双层，然后可以睡觉的大巴车。
也还好了，睡着了吗？太激动了，没睡着。
睡不着。
醒来以后发现把包落在大巴车上。
把包。没有，这次长教训了。
把包缝在自己身上。
不带包。 我然后我九月份要去看长沙的演唱会了。
长沙那应该没事吧？就在长沙。
你去吗？你买了票了？
我买了。
这么听不腻啊？就那歌，他们
他说的
啊、哦，对不起啊。
没有没有
啊，月明老师有什么倒霉的事情？
我是刚才他说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坐高铁坐过站过，
对，
就是之前在石家庄有一个演出，然后唠嗑唠太嗨了，也是太兴奋了，然后他那个爆站声他就没有爆站，我发现
你别说这
爆站什么
唠过了就唠过了，姐姐
你别告他，
我能理解唠过了，
他唠过了就是他停在那儿了，然后我们还在那聊呢，说哎这是哪站呀？不知道，但是肯定不是石家庄，然后结果下一站郑州。
你知道石家庄停多久吗，姐姐？
对，他停了
21分钟、啊、
没有没有，那没有那么长，
是我原来在石家庄生活了1.5年，
是绿皮吗？你们那个是
啊啊，高铁，
因为它是省会，而且是枢纽城市，
但是
它停的时间非常长，21分钟，
没有停那么长。我们那次没有停那么长，
绝对有，你就是绕过了。
又在这里，
不重要。
我给你上网查一下
啊，没必要，没必要，无所谓，无所谓。
这个就是小时候，我其实想说的是另一个事儿。我说我高中的时候，我高中的时候就是我住宿舍嘛，然后那天本来就是。又被老师批评，然后作业又没写完，就是整个人都很沮丧。然后我回宿舍的时候，那个钥匙插在那个钥匙孔里，一拧折在里头了，真的整个折在里头。然后我就在那抠抠也抠不出来，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办。后来那个我就想，那要不就把，因为那个门有个小玻璃，我说把这个玻璃。干碎、
哦、
干碎，然后从里面这样打开，结果我刚把玻璃干碎，就有人找了那个宿管说啊，这个钉子可以卸下来，然后那个把这个玻璃拿，然后就那一天就很惨。Yeah.
我也有这种情况，我被关在我的卧室里面关了半天嘛，关了一个晚上。后来我
关了一个晚上，
就
睡着
了
嘛，
就是
睡了一宿，
中午到晚上
啊，中午到晚上，
我手机也没拿，
哎呦，
我一个人在里面，然后我后来实在受不了了，我就用蛮力把那个锁给踢歪了。
哦，我有类似的经历，所以我的厕所总
有
一把螺丝刀。
我家里甚至还有视频，我甚至
可以把门把卸下来。
我发现我好多倒霉事情都有视频记录。
哎，看这个逻辑啊，就是你在里面待的实在是待不下去了，把门给踢坏了。嗯，其实你在第一秒踢坏，就可以不待一秒都不待。
我不是想着有谁能来我家，顺便救一下我吗？但我没想到我是
怎么去你
家
嘞？谁给你开门嘞？门口
小老鼠。
会飞的那种、啊，找我妈妈是吧？来，里面
跟咬。
有时候人在倒霉的时候就不会想那么多。
OK OK OK。
而且哦，我想起来这个事情还好离谱的。
你说，
就是也是在我家，我被关在厕所里了，然后我的厕所的锁坏了，然后那次我
老鼠也不在家，
没有，听我说。那次我带了手机，
带了手机。
那次我带了手机，我叫了个开锁的，来把我家锁开了。嗯，然后他要我
开锁的，不得开
两
个锁呀？
是的，我门口的，其实我这个我就是很厉害的一个人。因为我家的钥匙
上厕所的时候不管
在
大门
放在脚垫底下，
我的钥匙永远放在我的脚垫底下，我始终是不会带钥匙。
好厉害的一个人啊！
现在大家都
居然放在脚垫底下，
怎么会有人把钥匙放在脚垫底下？想出这么绝妙的办法，
对啊，
好多人都放在脚垫底下。
我钥匙永远放在，我就打电话叫开锁的，花了100块钱给我把锁开了。然后他要开我的锁，我那个锁是坏了。他要给我换一个锁。然后要400块钱还是300块钱？哦，我觉得太贵了。我就没花，我就说你给我开开算了。我就不锁那个门了。然后就出去了。然后我就走了，就付了他100块钱。后来呢？我又被关了一次。
为什么？
因为我没想那么多，我在那里得意，我说我想开，然后我跟别人发信息。
他没出400块钱，没换那个锁。
我没换那个锁。
哦，我以为是把那个锁直接给你拆掉
了。
没有，
我开了。
就他在同样的地方跌倒了两次，
然后我又被关了一次。我又叫他来。
走，哎，又来了。
我又叫他来，然后后面那信息那个信息我手机里还有，他跟我说又来了。
他说还在厕所，钥匙还在脚垫底下，太绝了你这个。
然后是，然后 我记得我想那个事情，
对不起哥，我不打断你了，
还要加钱，他说太晚了还要加钱。我说刚刚不是100吗，他说现在太晚了，我们这里没人了，只有我一个人。我说不就是你一个人吗，刚刚的是你啊。我要给他加了50块钱，里里换换250，换那个锁300，
还不如直接换，
还不如直接换那个锁，
干脆包月得了、
哎、确实有点倒霉。
我突然想
到，有的时候就是为了想省那笔钱，
对对对，
花
了更多
钱。
对，
而且我还觉得好多倒霉，其实并不是倒霉，就粗心。
其实我就说嘛，
就比如说你们坐过站啊，
人
然后还有没带高铁站啊，然后
没带高
铁站，
没带高铁站，
还是因为有粗心啊。
我被关在厕所里，这都粗心啊。
确实我
这不是什么，
我打断我哥打断太多，把我哥打的有点口不择言。
高铁站，
好了。
你有什么倒霉的事情、
啊、好，我挨个给你们讲啊。
好，
200多件。
首先就你们坐过站这种事儿都还经常发生。我原来那会儿去北京考试，就艺考，嗯，完了就坐第一次就误了高铁的那个车。然后当时现在也是，就是你第一趟误了可以坐第二趟，
嗯，
就是你可以拿这张票不用去兑换，你直接去第二趟、嗯、但是你坐第二趟就没有座位。
哦，
没有座位，完了我就坐在餐车。完了，有一个中年男的跟我说：“哎，帅哥，你怎么在这儿？”我说：“没有座位。”他说：“哎，我那有个座位。”哎，我就坐到他那儿了。哦，结果他是个老 gay。
怪不得叫你帅哥。
我以前讲过这个故事，因为我睡着了，我发现他在摸我的腿。就是我的，然后我醒来，他、完了，他说：“哎，帅哥，你手机掉了。”我手机确实掉了，他有可能是不小心碰到我了。为什么我后来知道他是 gay？ 他老叫我出去玩。他在太原人，他老叫我出去。
你甚至加了他的联系方式。
加了他联系方式。因为我觉得当时没有觉得他是。
哦。
我觉得就是一个很敦厚长者。
他多大？
这样还敦厚。
40-50岁吧。我当时17-18岁。但是也不一定，说实话这都是咱们现在的臆测啊。臆测，因为
我。你现在还有他微信没有？
有。
你问一下。
你有病吧。
问一下太过分了。要不现场连线一下，
因为他只是碰到了这里，他没有把手伸进去，对吧？咱只是
他只是碰到你的脚，
就这个地方，
脚脖子，
脚脖子，
小腿。
所以说只是臆测，咱不能说完全是啊。这是误车，误完车以后，我去考北京电影学院。我考的那一年是第一年改成网上报名，前一年是可以现场报名。
嗯，
那年改成网上报名，我们家人根本不会上网，我爸我妈不会上网。
只会开车，
你们别笑，你爸妈会吗？
这也是规划，
在网上报名什么的很难的，你要先进官网什么七里八里的、
啊、
很麻烦。我爸，
我知道你爸为什么一生没有出过什么错了，就是
他说会出错的事儿，他
不
做。
不干。然后你因为啥？我没有办法说，肯定是我爸的原因，因为我当时18岁，我自己都不会，
嗯，
对吧？他不会，那很正常嘛。你别笑，
所以
我
就
是你不会，
你也过不了第二关。
当时那电脑也是，我跟你说，当时也是只会玩游戏。
那你咋报上的？
所以
没报上。后来我白去了趟北京，我去了北京，因为为啥？我觉得
但是认识了一个大哥，
是啊，
那认识有个屁用啊！认识他有什么用？我当时我还贼笃定，因为我有个同学。我是高三去，我那个叫中专三年级了、嗯、高三就相当于高三去。我有个朋友高二就去考了北电、
啊、
虽然没考上，但是他知道这个流程、嗯、我就打电话问他，我说我不会网上报名怎么办，他说不用网上报名，现场交钱
就
行、
哦、你
就
直接没报你就去了。
我没报、嗯、完了他说现场报名就行。我说你确定吗？因为他前一年去报的是可以现场报名的、
啊、因为正常来说应该线上现场
都
可
以，
都
可
以
报名。我们那年就改成了现场不能报名。然后我拿着钱200块钱报名费，中西北电都不能报名。我去了白去了趟北京，完了在中西北电转了一圈。当时就那年就没考试嘛，第一年。
你为什么没给官网那个学校打个电话嘞、
哎？你有钱，你为啥不去网吧报一个嘞？
就是
他是不
会，
不会没电脑，
不是没电脑，是不会报。
知道这个渠道，他不
知道这个渠道，但是就是好麻烦的。其实当年报那个名，因为啥？他第一年整的那个系统啊，也不是
特
别的，
然后
也不是特别好，
很难。
还有你说这个电话，你看你从来没有在那段时间给这种学校里打过电话，在那段时间这种学校电话没有一个是能打通的，
对，打不通，
永远占线，因为咨询的人。全中国咨询的人可太多了，你永远打不通那个电话。
是是是，
我们想过打电话，我爸跟我说了，说你打个电话问一下、
嗯、
我爸他永远是这种人，他就是
谨慎
谨慎，你打个电话问一下、嗯、打不通， 永远打不通。
写个信呢？
啥啥东西？
写信？
你说你说了个什么东西？你说的？
因为感觉你爸的生活方式应该是非常传统。
我跟你说真的，哎呀，你们别说，当时我看我那玩意儿，我十八岁多大年纪？
你十八岁多大年纪？
几年？一一年左右吧，一年左右。真的，大家很多人都不太懂那个东西的，光会上网，这是这件事。完了再说考学，倒霉的事可太多了。我从小，我二十五岁以前，哎呀，没有，到现在就是倒霉事特别多，而且都是大事倒霉，小事倒霉。
对，我发现了，你确实就是大事倒霉。
完了，我考艺考，我当年考山西省第四名，云南艺术学院，没上了。
为啥？
我讲过给大家。
招三个吗？
不是，完了我一直打电话，也是打不通，云逸的电话永远打不通。完了去贴吧上问，贴吧上问，只要在贴吧上问，别人就骂你，因为贴吧上问都是说我考了多少多少名，能不能上？他那个多少多少名都十几名、二十多名，能不能上？别人说哎呀，应该可以，好好学文化吧。我一问，我说哎，山西省第四名能不能上？他们你装你，哔哔哔哔，你有病吧？在这儿炫耀哇，就给我骂我。当时我就有点墨菲定律了，因为我之前发生过这种事情，就很多倒霉的事情发生，我就当时就觉得应该要出问题，我就老去教育局，老去教育局，教育局都跟我说你应该是录上了，因为你的档案没有发回来。其实
一直没有给你发录取通知书，
因为我那个档案一直没有发下来。因为我们山西报名是提前批报一下，一本 A 类报一下，一本 B 类报一下，二本 A 类报一下，二本 B 类报一下，二本这样报。我最后没办法，我只能报到二本了。其实我一本也有也能报，只是他没有把档案发给我，我就没有办法在网上报名。
那你不是因为这样子的话，你就不会去河北那个，
对对对，
你就不会认识周一鸣啊？
行，这么远 是吧，朋友？
都是命运的安排。
因为我是学的艺，我都不是艺考，我都不是上的艺术班，我是学了三年表演。我是艺校毕业的。我当时考上我们那个学校，我贼不甘心，我抱着我那个枕头，因为我只能睡那个荞麦皮枕头。我抱我那个枕头，
这又是什么？这是什么突然的
荞麦皮枕头？对，
有毛
了，还不错，还不错。哇，
跟你真是泪水打湿我的荞麦皮枕头，
荞麦皮的发芽。
我跟你说，当时那一刹那，我都感觉特别像在演电影，你知道吧？我抱在坐在那个绿皮火车上啊，完了抱那荞麦皮枕头，我就没有聊天，也没有坐过站，
也没有搭叔过摩的车，
一直哭啊，一直哭，完了这就是倒霉的事情。其实这种倒霉事情特别多。完了那个后来我去那个后来奇葩书哦。就是想就喊我们那会儿第几季了忘了，就喊我们去。
我记得有一季就找了很多人去海选，
哎，对，海选，我就去了北京五六趟吧，大概四五六趟，哎，每次表现都特别好，哇，他们都说，哎，真的，真的，真的，因为每次表现完，他都把你单独留下来录那个什么什么东西，完了就说，哎，真的挺好的，就是想让你，他找那种脱口秀演员，就是想让你在里面搞笑，其实就是搞笑，然后最后一次了，就是录完，就是那次再参加完就可以上那个节目了，有那个叫。老带新，就是跟老奇葩一起比，
对对对，
然后开始个人发言嘛，我不管我发言好与不好，对不对？我发言发到一半，他说别说了，你说什么呢？真奇怪，不管我说的对不对，按流程来，对不对？人家那边也有个老奇葩，本来你就是过来帮助新人的，
对
对，
对
吧？完了，我一上去，本来我就紧张，结果我说没说两句，他就在那说：“他妈别说了，说什么呢？真傻逼！”
所以奇葩
啊，他太奇葩了，你知道吗？然后，但是这件事就把我就整回来了，整回来我倒无所谓。但倒霉的事情是我已经去五六次北京了，
是的，
米未不报销差旅，你能明白吗？去那儿去了快一万块钱了。你来回再加上住啥的打水漂了，然后结果这个事儿都不算最倒霉。哦，一年
还有
一年一度他搞第一期的时候，
哦，明白，
因为我不是搞完了吗，他觉得你挺幽默的，反正你也是学表演的，他就喊我去一年一度。我去一年一度搞了几次表现也挺好，哎，当时就是表现太好了，有点装逼了，人说实话有点抖起来了，完了人家有那想跟我组队的我都委婉的拒绝了。因为我当时想选好的，因为当时有一个艺人他也参加了，我俩组过一次，组得特别好，但我觉得是明星，我就有点装逼，我想抱人家大腿。然后结果他不想跟我一组，他也没直接说。完他想找一个女孩，漂亮女孩一组，他就没跟我直接说，然后最后才说要不然你再试一下再找一下，完了我就再去找，但是 当时再去找就已经来不及
了，没有
了，
人都组完队了。
但是说实话，人家那个他帮我争取了一次机会，他觉得可能有点对不起我，他向节目组帮我争取了机会，我又去海选了一次，然后当时就碰到李川，我俩就组成了，我俩就组成了一组。当时我俩的编剧是星仔，然后就选了星仔，然后星仔当时给我们编的本子的雏形就是少爷和我。我们都开始删微博了，姐姐。已经有那个 PD 拿着那个大疆开始给我们录
那个
前 vlog 了。我们两个已经开始假装闹矛盾了。结果李川哥哥因为拍戏的档期问题不能来了。
天哪！
然后我当时就崩了，我说我来了这么多次，你不能让我就是。一下就没戏了呀，对不对？
对，
他说对不起，这确实是那啥，这样你只要找到愿意收留你的组，我们就同意。然后我就找那些之前我婉言拒绝过的，然后求别人。但是当时人家已经排练了，
对，
人家已经成组了，这个算一个特别倒霉的事情。
这个是不幸，我觉得不是倒霉。
然后我再跟你说别的啊，第二季，
等一下，真的是
太倒霉了。第二季，
您说，
第二季他因为第一季对不起我嘛，第二季他就喊我去，喊我去，然后不报销差旅，完了我就有点那啥，我说我能不能不从海选去，我从后面去，我就对吧？我已经选过一次了。他说我们建议还是从海选来，你还可以选一下其他人。我在犹豫的时候，效果直接把合同给我发过来了。效果当时在录喜剧大会。效果让我媳妇儿波波，就我们这儿有一演员，我们三个人一起去，米未只让我一个人去，不报销路费，这儿差旅全包，提前签合同，我就选了效果。
你真倒霉啊，兄弟，你可太倒霉了，我比不过你，
真的是。
选了效果以后，我们编了一个，也上了节目，我们编了一个本子，特别炸。我波波还有我媳妇儿还有几个其他人，其他编剧，我们搭着编剧演的，编剧忘词儿，我都给他救回来了，我现场巨炸，我说稳了，上效果的节目，米未，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
河
西，又稳了，又支棱起来了。
结果呢，我们那个本子留下了，把我们演员全换了，换了一批帅哥演，
是会有这种情况的。
然后第三年。
还有
啊，对，还有喜人奇妙夜啊，喜人奇妙夜也是说你来啊，你们第一季的那个导演一直有联系，大家知道一直你在搞喜剧，他说来啊，你带着本子或者带着你们这小伙伴一起来。我说行，我正犹豫呢，有一个叫单排喜剧大赛的联系我，
你总是会选择，
反正跟米妹就是过不去。
联系上我了以后，重视我，很重视，确实很重视。
你就是太好面了，我
就是人就是啊，你特别渴望别人认可你，
对，
你知道吗？完了也去了一趟米妹，去了趟米妹也是试演过了，他就算想让你演，他也想让你留在北京在那排练，他不想给你
包
任何的东
西。
然后人家单排喜剧给我包。然后我就去了单排喜剧，单排喜剧倒是节目录了，都录到总决赛了。
单排也找过我
啊，是吧？
但是我没去。
行，还是你都没有第七名、第八名，我忘了啊，无所谓。
你在这么多出众的 S 加节目里面
选择了他
最差的一个，蛮倒霉的。
咱们这个播客真的就是什么都能说，是吧？
因为我们不是 S 加的播客。
所以这我就都是大事倒霉，但是我其实别的事儿还小事儿，可能还是没有特别倒霉。
你小事倒霉点，倒霉点吧，你这太惨了！我
主要是你大事倒霉成这样，小事很难会觉得自己倒霉了。
对，
所以其实我都不觉得倒霉了，现在我就觉得，可能还是修行不够。
我觉得你
有可能是因为你火了之后啊，会飘。
啊，
心态不行，
心态不行，
磨练你的心性。
你，
我就这么跟你说，没火心态也一般。我跟你说，现在我见谁想干谁，现在就是
修炼心性。
现在确实是感觉，也是有问题，自己可能，
你们有没有去哪个城市会感觉就在这个城市就特别倒霉的？
上海，
我去上海也倒霉。
你不是北京吗？
我在北京不倒霉，
还不倒霉，
还不倒霉。
你那一群
没有没有，因为倒那个北去北京倒霉，那是因为那个网上的事儿嘛，那是因为没看对那个网嘛。但是我在北京还行，我考开心麻花也是考了一次两次就考上了。就是其实在北京我们那个上戏的演员不多，就是假如说一个班可能我们有四五十个人，可能也就是五六个人六七个人在戏上。我在戏上那就证明还行，运气还可以。我本来以为从开心
麻花真不错。
我本来以为我从开心麻花这儿该转运了，我觉得我的人生没想到后面还有大的。但是其他的运气就挺好。
感觉
我觉得真的，我觉得我干脱口秀运气就还挺好。因为我原来是干表演的，我原来可看不起脱口秀，我说那是干啥呢？那是我们干表演的多神圣啊啥的。
哎呀，你们干表演多神圣啊！
因为当时，结果有一次就是我们这儿一个土大款了，也是就喊着我非要让我整，我说不愿意整。
你怎么总吸人这？
哎呀，谁知道啊？这完他让我整，我说行，那就试一把吧。完了试一把，完就开始讲脱口秀了。刚开始讲脱口秀，我们表演黄了。
哎，你说这个，我想我也是，我干一家公司黄一家公司，干一家公司，我是公司彻底黄了，就是黄了三家公司。我说不行，要不全职干吧，我才全职干脱口秀的。
对啊，
就是因为之前那个公司我才干了半年，我刚转就是刚换的公司，因为上家公司已经带死不活的了，我就说赶紧换一家公司。我之前画画的嘛，换了一个线上教育公司，结果七月份下文件，九月份公司没了。工资都发不出来，我说，然后工作又找不着，就只能全职干脱口秀。
是，
之前也是很仗着自己有工作，人家找我演出，我说太累了，
上台抛头露面的。
没有，就是因为确实很累，因为周一到周五你上班，你周六周日要是两天都演出，就非常累，我就周日就不接。结果公司黄了之后，天天就给我两场演出，给两场。
郭德纲。是，就是当我们那是整个行业都黄了
哦，
就疫情
啊，
疫情，
对，疫情确实。
我原来老同事开心麻花饿死一半，就
是
在北京就
北京的开心麻花的脱口秀也已经黄了，
是就
黄开心麻花还在黄了，
对，有。
我跟你说，我是幸亏我干脱口秀，要不看脱口秀，可能我婚都结不了，就是很突然一下就没脱口秀，你就一口吃都没有。
对，
我们五百多天演了三场话剧吧，也就。
你像你是专业学写表演的，所以可能就只能在这个路上去找一些。像我还能回去画画。
对，画画不能黄，画画不能。
但是现在也缺这个，已经被 AI 替代了，也
完全替代吗？
是的，
差不多吧。现在我那些同事都在学怎么用 AI， 都已经不画画了。
驯服 AI 是吗？
对对对。
OK，
对，
现在呢，我们问一下，我们也说差不多倒霉的事儿，问一下观众朋友们有没有什么？
很难有人能超过你，很少人能接住。
没事没事，到时候把我那个剪到你们后面。没事，我对有什么倒霉的事儿，我们聊聊。也不一定，也不一定，说不定你们的人生里面也有比我还倒霉的事儿。有啊。嗯，怎么称呼？
小杨。
小杨，
跟杨叔叔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有什么倒霉的事情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本来觉得那已经是我比较倒霉的事，但是确实听你说的我。
哎，跟我没关系，你先说你的。
哎，不要攀比。
对，这倒霉的事咋还攀比呢？你先说你的，你先说你的，你看你有多倒霉。
就是高中时期我那天我带手机进学校玩，因为平常那个点大概是10点钟就熄灯了，很少有，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班就一般不会，对，我就以为他不查，然后我就拿出来玩，我们寝室有好几个人都在那里玩，然后那天我就以为敲门的也是我们班同学，我一句没问就把门开开了，手机还在我的腿边。我的手就这样抓着门，我跟他四目相对，手机就在那里闪着屏看着他。然后我就一直我往手后面背，我说你别看这好不好？他
还
看着，
你还怪礼貌。
我没招了也是，然后他就看到了，然后把我手我就人往后面压，就是压着我们那个柜子，我手机就在背后，我两只手伸出来给他看，我说没有。
哟。
还会变魔术呢。
你真的把老师有点当太愚蠢了，老师。盲人老师没有，完了老师说15、20，你说没有，
你哪怕戳他眼睛呢？
戴着眼镜我戳不到。
啊，他戴着眼镜，
你还真的
看
得
老清楚了。然后呢？他说什么？
我真的是没招了。然后他就扯着我手往前面扯，往他手就掉下来了。嗯、然后他就把我手机给收掉了。就当时寝室只有我一个人被收。
他们哦，他们都有手机，但是只有你被收了。
有，反正有十多个人收了，然后他一个个寝室查过来的，就我一个人被收了。我们寝当时在玩的都好几个人，然后只有我的被收了。
那你没有举报他们？
不干这种事情，不干。
他也玩了，他在玩手机。
我知道为啥倒霉，人性不太行。
成功贼，
不干。
没有，我不会举报的，我很江湖，我很江湖。
不干这种事情，然后但是也确实就是因为我只有我一个人被收了，我们请其他人就是有人甚至手机当时放在桌面上面
都没被收，
都没被看见，就我一个人。
我天，就是你可能是侮辱到他了。他说必须
要，我也觉得
是吧？就这么个事儿。
我平常大事其实都还挺幸运的，
挺幸运的。
对，
你大学生现在是？
嗯，
高三
要读大学，
要读大学了。你的人生还没开始呢，你怎么断言呢？
啊，你怎么
讲话这么难听啊？
我就说他人性不行。
没有，就是说还挺幸运的。你他哪儿到哪儿啊？你才18岁。开玩笑，开玩笑。听，希望你一切幸运啊。
你就别说这话了，感觉。
我考大学比你幸运一点，还是
考大学比我幸运一点？
就是
怎么了？你没考，然后就把你录取了，是不是？就是你买了
我
的。我
运错了，我运错了，我把你的名额买掉了。
OK， 好，谢谢小杨。还有吗？哎呀，哎呀，先来第三排的这个姐妹。因为我不确定我比他大还是小。
我是一个老师啊，
收他手机呢，
放心成，
戴了眼镜，确实是
戴眼镜，放粗，
怎么称呼？
姓龚，
龚老师，
嗯
，OK。
因为刚才听了那位同学的发言，我想说的是，就是这种事情在老师的视角，老师也很倒霉
啊。
对，
为什么？
因为首先老师不愿意收学生的手机。
哦呦，
因为收了手机以后
还得还给他。
对，你还
又不能真的收完就撅掉，是吧？
他有保管的，他有保管，
对，我有保管的义务。嗯，如果我保管不当，我是要赔钱的。所以，除非真的是被侮辱到了。我也不想收这个手机的。
我知道了，那个老师，我知道那个老师一进来发现你的手机在腿边，本来想假装没看见，然后你说老师你可以假装没看见吧。老师都扭头了。
你说我没看见我就没看见呀，我就看见。
然后你还玩了一手这个叫什么，这个叫
偷天换日，
偷梁换柱，
掩耳盗铃。
没有。
对，因为我自己也收过学生的手机，
是吧？
但我不是收他的手机的那位老师。我因为我是初中的老师，然后其实作为班主任来说，
哟，您还是班主任啊，哇，那好累了。
如果我是科任老师，我会直接瞎掉。
哎，
但是因为是班主任，
没办法，
没办法，
没办法。
职责所在，
就是他已经戳到你眼前来了的这种，
戳不进去。
对，老师都看到了。
我收学生手机的高峰是在午休期间，
哦，
因为午休的时候黑灯瞎火的，然后你趴在这个座位上，你是可以不被发现的嘛？
明白。
但是有些学生呢，他以为学校没有监控，或者是觉得看监控的老师眼睛也是瞎的，所以呢。
特殊学校，
所以呢，他就光明正大的把手机放在他的座位上面，课桌的这个板子上面，
装都不装，
装都不装，而且四五个人围在一起，生怕
居中
看监控的老师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玩意。然后看监控的老师呢，当然也会反馈给我这个班主任。 我午休的好好的，
我想想都惨，
趴在桌子上，
就跟你一样刚睡下，
对，
我趴在桌子上睡得好好的，我的企业微信叮叮叮叮叮叮叮，五条消息就出来了，你们班同学在玩手机，然后一张照片这样子发过来，五个人的脸都照得亮堂堂的。这种情况我是收呢还是不收呢？
你说他们在玩手电。
还真的有个玩手电的。
初中的小孩，初中的小孩，
手电就玩，告诉你别老师，玩手机，老师一来，哎，一个手电，
有可能，有可能。
在他们旁边的那一组就有一个玩手电的，然后我已经走进去了，走进去了，他的手机当然就只能收到我这里来了。嗯，我就问他，你这手机怎么回事？是不是你自己的？他就说不是老师，不是我的，是谁谁谁哪个班的同学的。我当时就放了他，因为我确实也很
想
下班了，我也不想再留在那里了，我就说好吧，那我这个手机先留在我这里，等中考之后我再还给你。然后第二天他又带了个手机过来。
天哪，
他们是卖二手手机
的，同样的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同样的画面，
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连人都没换吗？
人都没换，
哎呦，
然后又被我收了。嗯，收了以后我就又问他，你这手机哪里来的？他又说是另外一个同学的。
他以为你失忆了可能。
我就想，虽然我很想不管这个事情，但是被一而再再而三的当傻子刷，我心里也不是很爽。所以我说，那你就把那个同学叫过来吧，我来问一下那个同学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那个同学回家了，当时我们还没放学。
嗯，又把你当傻子。
我最后没办法了，我就只能威胁他，我说，如果你再不告诉我，我会打电话给你爸爸，因为他爸爸是会打他的。
哦，那是我爸爸。
是卢超吗？
他就只能承认了，一个大概将近1.85米的一个男孩子，初中生嘛，发育的比较好。
他爸还打得动他？
胆子比较小，虽然胆子比较小，但是敢在学校午休期间玩手机。然后他就在我面前低头
痛哭流涕
认错，对，还痛哭了。
是这样的初中生？初中？
对，是的，我就装作
没有看见。
我就装作那个啥，
哎，怎么下雨了？
没带伞。
哎呀，真是墨菲定律呀，啊！
然后那反正他的手机就最后面是收在我这里了，但是可能在他的视角，他也是一个非常倒霉的人吧。啊，可能他也觉得他的班主任为什么非要收他的手机呢？就像刚才那位同学一样。所以我是想作为老师来说一下。
哎，我总觉得可以讲脱口秀他这些事儿。
对，
那他因为现在学生确实挺奇怪的。好，下一位怎么称呼？
可以叫我木木。
木木。
嗯，就是刚刚说到小学班主任，对不起，我就是
啊。咱们是这么多老师吗今天？
哎，你们是一起来的吗？
对，我们两个是大学同学。
哇
哦。嗯，然后就是我，
你觉得教小学苦逼一点，还是教初中苦逼一点？
各有各的苦。
各有各的苦。
我觉得每个行业都有每个行业的苦。就是我们可能做老师就会觉得做老师很苦，但是其实可能做其他的也很苦。
没有没有，还是你们做老师苦。
哎呀，你不要讲这些场面话。
没有，真的有上次碰到一个观众满头白发，
是，
但是脸很年轻。
是。然后我就讲一下有一次在学校里面的，就是那一次我就感觉完了，我真的完了。因为那一次就是我们以前那个校长，他每次给我们开会，就是你们要是做不好啊，你们就要坐牢啊什么什么的，我们就每次这样子被 PUA。 但是那一次知道吗，就是他刚不是说在午休嘛，我们小学也是要守午休，就是老师要在教室里面，一个最想睡觉的人看着一群最不想睡觉的人逼着他们去睡觉。
对，我当时朋友也是这么说的，
只有我最想睡觉，但是呢我要看着他们，
孩子精力太旺盛了。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装空调，又是夏天很热， 有一个学生他就想在地上睡，就是躺在地上睡，这都不算什么，这都不算什么，就是我一般是不太允许的，因为我觉得地上还是有点凉，怕他们万一回去又感冒了呀怎么怎么的。然后那一天我就在巡视的时候，我突然就发现哎，他不在座位上了，我就马上去看，我就发现他躺在那个地上，但是他情况不是很对劲，因为他的脸色已经变紫了，浑身在抽搐啊！但是他的家里人从来没有跟我讲过，就是包括我每个学期都会问你有没有对食物过敏的呀，或者什么身体不太舒服的呀。然后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我不是要打120嘛？因为我以前高中有一个癫痫的同学，我初步啊，虽然我不是医生，但是我觉得可能是癫痫。
是的。
但是他情况太紧急了，因为我怎么喊他都喊不醒啊。然后我就去解锁我的手机嘛，然后我就发现我怎么都打不开，因为我的手一直在颤，一直在颤，我就打不开那个手机。但是当时就是我不仅要去打120，去赶紧让这个医生来救他，我还要去安抚其他的学生，因为其他学生就很兴奋，对，就很兴奋，就是他们不是说，他们不是说幸灾乐祸的那种兴奋，
对，
是那种有危机情况就会觉得哇，怎么突然这个样子，然后他们就很闹，我就还要去喊别的老师来帮忙。
这段时间可以不用学习了，就
不用睡觉了，他们终于不用睡觉了，然后就那个时候我真的那一刻我就想着完了。其实我知道他可能是癫痫，没什么大事儿，但是当你喊不醒他，而且他浑身整个脸都是紫的时候，我就想着他要是挂了我怎么办？我真的要去坐牢，这种
你不用坐牢。
不会的，不会的，
不
会的，
坐牢的吧？讲道理，这个是
不会坐牢，不会坐牢。
有没有懂法律的？这要坐牢吗？如果是老师，
你不懂啊？你在说什么？
我还问干嘛？我还
是会离
开
这个行业，
不是说真的，可能会坐牢，
会离开这个行业，
对，会害怕。然后就是这种事情，就不止这一件。还有一些就是不太能讲的事情，就是可能会头一天发生。
对，其实
就是
老师压力很大，
还是小学比初中压力大。我看出来了，
初中也
不能这么说话、啊。
他哭了，他哭了。
谨言慎行，不能是我太坚
强
了吗？
对，就是这种事情，就是连着来，你知道吗？就是如果他分开来，我觉得都没什么，
还可以。
对，就是其实我在学校里面，大家都会觉得我很坚强，就是说，啊，你怎么每天还能笑出来？然后你笑什么？
你笑什么？你笑什么？
你笑什么？
我觉得很好笑。他说，别人都觉得我很坚强。
没有在学校，在学校没有哭，
强颜欢笑。
对对对对对，
做自己。
就现在，
他们也觉得我很坚强。
就是都已经过去了，就是都已经过去了嘛。然后就是其实那几天，就是我也是一个人，就是在那里，我又不想让我的室友知道，因为他也是我的同事，然后我就一个人走出家门，一个人就是在小区附近，就是一边散步一边哭。
这也像，难怪别人骂你了，这也像。
没事没事，都过去了。
没有，我想象中的就是那个他在一边就啊哭。
对，
有过有过有过，
因为也就是也不好跟爸爸妈妈讲，跟妈妈讲就会觉得说，哎呀，工作啊都是这样子的呀，领导让你做事都是赏识你啊，这些事情他说没关系啊，你就多关心他呀，怎么怎么的。所以就是可能确实老师会有很多除了上课以外的那些突发事情或者怎么怎么样，就是我们有寒暑假可能都是用来疗伤的。
对，是
可以讲，这有寒暑假当然
没有问他。就是他其实他暑假才做了一个手术，就是很多就是老师都会有，其实你一当老师
结节什么的，
对，什么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都是很多要去做手术，包括很年轻，就不像他这样的
老师。你们一定要想开一点，因为我妈当了那么多年老师，她去年是乳腺癌做的手术。其实我妈是一个已经是一个非常称职的老师了，
就是因为
太
称
职
了。
但是我妈是已经是那种非常有经验的老师了，她其实就是年轻的时候脾气太大，然后就是带学生带的太严，就是老了之后哪怕她 不再那么管学生的时候，他已经有技巧了，就他不需要费很大的力气，他就可以把一个班级和一群家长
整顿得很
好，弄得很好，但是他依然会有那个乳腺的一些问题，所以你们要有很多事情别总往自己身上揽，
是的，
就是尽力而为就行。
因为这个事情他肯定就是突发的，跟你没关系的，对不对？不是人为的。
但是老师压力真的很大。
是老师压力大，
就是几个老鼠屎坏了这一锅粥。
是
因为很多老师不配当老师。
因为我姥姥也是老师，高中的政治老师。嗯，他就是睡不着觉，年轻时候吃安眠药吃多了。
对。
现在已经开始就是轮回了，现在已经
轮回。
就是见到我就卢超你来了，怎么说一段。一闭眼一睁眼，卢超你来了，
你又来了。
我跟我媳妇儿
应该是年纪大了，不是吃安眠药，
是
你的安慰，
真的是吃安眠药吃多了，就是他那个因为是神经方面的问题嘛。嗯，完了我和我老婆结婚，今年过年回家，我姥姥
结婚了
啊，
又结婚
了，说要给我们拿点钱，一直跟我舅舅说。银行还开门吗？都晚上了，我就说银行没开门，明天咱明天去取钱啊！哎，你们回来了！哎呦，这整个人，我刚开始还觉得挺有意思的。
我寻思是多给了两笔钱，结果是一笔都没给。
给了，最后给了一笔。我刚
痴呆
了，刚开始我还觉得挺有意思的，他一直重复着说还挺有意思的。但是我一想，我舅舅他每天就是看着我姥姥重复的不停的说，
很痛苦。
完了，我舅舅脾气也觉得，哎呀，你别说了，别一直说了。我就觉得，我说没关系，说吧，没关系啊。但是我就去一天嘛，但是所以说你们心态要调整好。因为我们干表演的也经常教那个小孩，咱就保证他们不死就完了。
对对对，我现在对他们的要求就是活着，因为
真的，
因为我们班常年倒数第一，然后别人就很焦虑，
对，
然后我就对他们说，我说我跟你们的要求不一样，我只要求他们活着平安健康成长就好了。
家长也不一样了，因为很多家长以前的家长是我没有啥文化，你老师你该怎么教怎么
教，
教
好他，
对，你教好他就行，他只要活着，然后你怎么教。现在家长是有一部分家长是很娇气的，他就觉得。哎呀，我这孩子，橡皮丢了，你这老师你得帮我找一下。
对，
然后
对对对，
那个我妈基本上这种老师，这种家长一打电话来，她说你家孩子橡皮，你家孩子自己看不着，关我屁事，就是这种。然后那个家长就直接去我妈办公室找他，说我家孩子可是校长插进来的。我妈一拍桌子，你找校长去啊你。我妈就是这种事儿，她最后什么都不管，就是因为校长都怕我妈，就是因为我妈业务能力是真的牛逼，就是她带好多人都想进我妈的班，就找人进，然后最后就是家长如果来找事，你爱找谁找谁，我已经做到我分内的事了，其他事不归我管，你也别找我。
所以说千万不能心思太重。
学习，
对，我也倒霉太多了，心态现在极好。
看出来，
哎，真的，现在极好，倒霉多了以后，真的你就感觉，这算啥呀？这才哪儿到哪儿啊？那心态就放平一点。
我带过那个，我之前做幼师当了三个月幼师，我就干不下去了，所以我觉得你们很厉害，因为我带的是那种两岁半的小孩。
对，
那真是，那孩子打人啊。抽完嘴巴子过来抱着我，老师我再也不打人，再也不打。然后我说那行，那你不许再打人，再打人我老师就要惩罚你了。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惩罚他，因为不让打不让骂，你知道吗？然后结果我刚一回头，啪又给人一嘴巴子。我说这不行，这我得跟他家长说一下。但是他是姥姥带的，姥姥奶奶带的。然后我就说你家孩子打人，你那个回去注意一下，别让他那个留下这个坏习惯。啪就给他姥姥一嘴巴子。我说然后他姥就家里就这样，没事儿。
他姥姥说其实孩子没啥劲儿，打得不疼。
对，就类似于那种，我到时候管不了。这就是我再怎么努力也管不了，因为他家里就这样。
小孩打人就是惯的。
对，
对，
你其他孩子都没这毛病，就他。然后我后来我干三个月，我跟我妈说，我说妈，我真干不下去了，我说能不能不干了？因为专业是我妈给我选的
啊，幼师。
对，
幼师确实好就业，该说不说。
那赚确实也赚不着钱，
啊，现在也不好就业了，现在没什么幼
孩子，
现在没什么幼儿了，现在。
对，
完了，我们最后啊，就是怎么应对倒霉。大家就如果就是倒霉的多了该怎么办？ 对吧？我们最起码今天聊完了，举一个切实的方法。
哎，我也想知道有什么确实的方法。天灾人祸来了，你怎么、啊？
我有一个，
你
就是因为我每次我出门经常倒一些小霉嘛、嗯，我就会找个运气好的朋友
你吸他的烟。
对，
哇，你的朋友每个人都倒霉蛋、啊，
没有，因为我有个朋友，他真的运气很好，就是感觉他身上不会发生什么坏事，然后我就特别喜欢跟他一起旅游，我感觉跟他一起旅游就很顺利，
就没什么事。
对，我一个人我就。各种麻烦，
我旅游也不会出事。
这样一说，是不是我的运气被他操心完
了？你可以跟他爸爸。
我只要跟他在一起，我必倒霉，而且都是有视频记录的，你知道吗？他都会突然，你踩到过粪坑没有？你说你这么倒霉？
粪坑，
我比你这个倒霉，我整个掉进去了。你。
我完了，我完了，就是我突然一想，他一说他有一个朋友，嗯，就是他喜欢跟他在一起，然后我觉得我经常跟他在一起，我觉得我真的是倒尽了世界的霉，虽然没有你那么倒霉，但我都是一些小霉。我跟他走在路上，我记得我吃个冰棒会被电影里面一样，一个鸟跑过来啄一口，就我跟他在一起。
他吃冰棒了没有？
他没吃，我也在吃。然后我们两个走在路上，就是一个平坦的路，我一脚啪下水道。我这鞋子全部是屎，
我的天！
有个这种这样的事情，我们两个是一起一面这样走过去的，
是
我这边塌了，他那边没塌，运能
有也也还能，
就我这样想就不对，拜的菩萨还不够多。
首先啊，我举个，因为像我是属于无神论者啊，就是有无神论和有神论各一个方法。我这无神论者就是你别在意就行了。那就我倒霉的多了，其实你也就不在意了，无所谓。有神论者就是你去拜一下，他那个是个心理暗示，你拜多了以后，好事发生，你就会觉得是菩萨保佑你了。但凡有点小倒霉，可能也就还好。哎呀，算了，菩萨在保佑我。
我有一个，所以我刚刚说我没有倒霉的经历。
我今天讲完这个、啊，因为我今天刚看抖音啊。那个林叔，
那不如让我讲。
对，林书豪，你们知道吗？
退役了吧？是
啊，对他曾经。在 NBA 就打不上球，但是他们家是信那个耶稣的，完了他的 NBA 打不上球，但是他那个实力在中国打球是没问题的，就好多人劝他，但是他就想在 NBA 打球，他就说他我最近跟主关系特别好，跟主关系特别好，所以我想再试试，结果就立马在一周以后就是主力就受伤了，他就当了主力，他在那个纽约当了两周的王，啊，他就投什么都进，只要投就投进，他就觉得主。真的对他很好，就是人有时候就是也是需要一个这种心理暗示。
我一直觉得我跟菩萨关系挺好。
哪个菩萨？
药师佛
的
啊，药师佛，药师佛是管病的那种。
转发，
算以我跟他关系好嘛，就哥们儿就看一下嘛，就是给大家看一下我哥们儿嘛，就是转发。
跟药师佛关系好，那你怎么还老去看病嘞？
因为我就是跟他关系好不，就我都看一下了，我就
你有他微信，
我还是在想哈啥这个事情。
Okay,
就是好像是上天想要看到我被他嘲笑一样，你知道吗？
你是他的药师傅。
哦，说实话，他那些段子里面真的你好精彩。
所以我就感觉上天想要看到我被他嘲笑，哎，
哥，我去，没事，这都是小事，这都是小事。对吧？那个刚才小江想了一个什么事？
我讲的这个虽然我觉得听上去啊，就是很装逼。
那你讲一下，我们看看装吗？
怎么应对倒霉的方法？乐观。我跟你说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相信运气是守恒的，
咱俩是一样的，
所以只要我一倒霉，我就觉得我接下来肯定会发生好事。
对对对对对，
那个事儿就过去了，你后面没有发生好事，你也忘了，
头砍下来，
你也忘了。因为我刚刚不说我没有什么倒霉的事吗？但你那个考学校的事情我也发生，我是十二名，他招十一个，
你那是倒，确实
没有，前面有一个人没有填那个学校，但还是没有录到我。
他也不想录你，看了一下。
就是你发生了很倒霉的事情，那一定是你之后要走大运了。
哦，
对，就像我就是我被骗了四万多，然后我就把它写成段子之后，就是现在赚的比四万多要多很多。
嗯，
而且还上
了
节目，而且我最爆的就是我被骗那段。开始我其实很舍不得，因为我那段本来有二十分钟。
哦，到线上只能讲一
段，就是有十分钟是不能讲的。 然后又改一大改，改的时候我其实很心痛，因为每个段子真的很舍不得改成那个样子。但是后来其实线下的版本比那个精彩一些、
这就讲一遍。但是你那段不讲了，其实可以讲其他的那种，
但是不让讲那个，就是
线下也可以讲吗？
线下的那部分也不让讲，就是不太方便讲。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其实值得的，就是被骗，其实被骗那个事儿就非常的巧合，就是什么事儿都赶在那一个瞬间，就是其实你但凡那天我清醒一点，或者说我没有做什么什么，可能我都不会被骗。但是那天就是不清醒，就是遇到那个事儿了，然后就是被骗了，就一切感觉就像是安排好的一样，所以我就接受，我什么现在什么都接受，我跟你想的一样，就是我因为那天我被骗了之后，我就想着我一定可以把这个钱赚回来，我之后一定会有一个好运的事情，所以我后来发现真的就是会有好事发生的。
是
吸引力法则，
吸引力法则。
我现在每天都跟自己跟宇宙对话，每天
反正大家就是如果倒霉的话反正想个办法，我们也提供了一些办法，
没办法就乐观
啊、对，要不就乐观，要不就拜佛，
要
么就
把它写出来，
对，要不就心里别当回事儿啊，要不就因为啥倒霉这个事儿吧，你就算一直想它，它也不会改变了，
是的，
对吧？不要为没法改变的事情发愁。
有倒霉的事就想想卢超，
哎，你肯定有比我
这也是个法子，也是个法子，
对啊，也肯定有比我更倒霉的，对不对？啊，最后也我们节目的最后也祝大家好运连连。
嗯
啊、好吧，每天都开心，
逢凶化吉
啊、逢吉也化吉，哎，反正逢什么都化吉，反正
吉吉吉吉，
好，那今天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谢谢。
感谢大家收听一个观众站起来，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录制或加入听友群，请搜索一观站的全拼小写，即一一歌弯弯之安站，添加小助手。